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月刊的主要的内容啊。那就是西雅图华人月刊呢，是创办于2023年的5月份，那么到这个月就是已经是整整2周年啊。那么我们最近出版的一期西雅图华人月刊呢是第24期，所以呢是正好是我们的2周年的这一期啊。那么西雅图华人月刊呢，其实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是中文西雅图中文电台下属的一个媒体，那么可以也是相对独立的啊。那么这2年来呢，其实采访了很多可以说是有很多的高端的采访，是非常的有意义啊。那么这一期的首先它的封面人物呢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以往的西雅图华人月刊封面人物都是成功人士，或者说政界啊，或者说商界啊一些大佬，那么很少有机会让年轻人就是登上封面。这一期呢就比较特别，我们采访了一个就是年轻的音乐人，他刚刚研究生毕业不久啊，所以20多岁，那么但是呢他就是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就是作为音乐人嘛，要创作歌曲为电影写歌曲写歌词啊，自己还能弹唱还能演出，所以呢这是挺不简单的。那么他呢是在好莱坞工作，那他叫罗米令，这个名字也很独特啊。那么我相信大家可以期待这期那个封面人物的介绍。那么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介绍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百人会。百人会呢是1990年创办的，那么是有应该是有100个最有影响的人组成了，当初有李政道啊，然后贝聿铭啊，像还有陈香梅啊，那这些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说是一个lobby 的，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一个团体吧，就是去那个国会 lobby， 然后其实辗转于中美台三方的一个社会组织啊。那么我们知道1990年的时候，就是六四之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不太好，那么在百人会的斡旋之下呢，就是他们中美之间还是迅速的恢复了这个正常的关系，所以然后这个还是挺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早期的这些早期的这些还有杨雪兰，就是那个严幼韵的女儿，就是那个杨雪兰，她当过通用汽车公司的那个副总裁，他们这些就是第一批的创始人陆续去世之后呢，现在接班的就是现在主席呢是骆家辉， 那我想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比骆家辉更有成就，或者政治上更有成就，或者更有影响力的人是很少，所以他担任这个百人会的主席应该是实至名归啊。那么这一次的百人会呢，它也是其实是聚焦这个当今这些。那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现实，因为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各个方面都是不利的，就是移民啊、这亚裔啊，然后 DEI 等，然后这些呢，就是可以说是深刻的影响了这个社区。那么这次百人会其实虽然说有很多活动跟内容都是文艺的，就是说他关注了一些，比如说他给一个，30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叫《喜福会》的主创人员颁奖，那么也让他们就大张旗鼓的在那个会上发言啊，什么东西，那么还有一些文艺的一些东西，那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内容，包括那个美国国会议员那个赵美心他发言。依然是非常的关注这个，就是中国，华人吧，就华人就是被不公平对待的一些事情。那么他作为一个国会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党团的一个领袖，他是主席，就是，亚裔的，就是国会里面这个亚太裔美国人那个。的议员啊，就这里面整个国会就是参议院、众议院里面，500多名议员当中总共有25名是亚太裔的。那么，他是这个核心小组，就是也不叫党团也可以 caucus 嘛，就是亚太裔议员核心小组。他是主席，那么他也是非常的关心这个，这些问题啊，就是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百人会关注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华人在美国华人也应该认真的关心，因为以前家有个笑话，就是说，应该是国内的一个笑话说。一个太太问那个先生，他说你为什么总是看政治，总是关心政治？你不关心政治，难道会死吗？然后你做好自己，你该做好自己工作不行吗？然后这个先生说我跟这跟关心天气预报一样，就是我如果知道要不要下雨、要不要下雪、要不要什么，那我出门就可以带伞，或者说要多穿衣服。然后关心政治的话，也是我就比如说我应该怎么样，对吧？就是出门，当然这个做各方面的事情，也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每个人在特别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应该关心这个政治啊。那么我们其实就继续关心一下政治。所以呢，我们这一期呢还是有一些政治的内容。那包括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百日成绩单啊，那么这个，这就比较夸张，因为他其实是，比如说有一个叫他是二战以来前100天里面最不受欢迎的总统，因为这个100天里面支持率是最低的。那么，还有是，他是发布，就是总统力最多的一个总统，因为大多数的那个，总统那个发呃签签呃签署那个签署总统令的行政令的那个总统签署的数量是很少的，就是以前最多也就签署个20多条，那么特朗普已经签署了140几条，这个是比较夸张，因为基本上把国会都给甩在一边了，就是不要国会了，他一个人当。一人一拍脑门说，今天加税，明天减税，后天又加税，后天又收豁免，那就是搞来搞去，就是都没有什么道理啊。 那么这是就是对特朗普的一个100天的那个业绩的一些回顾，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股市，比如说当然还有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股市的表现，就说这个跟其他总统相比，就100天人家都是涨的，他跌的厉害，跌的很厉害。然后呢，就说，还有，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就是，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就是，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就是国内也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关注，因为，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增加就是施加了145%的关税之后呢，这个当然中国对美国也是125%的关税，那这就是关税战。关税战其实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就是中国其实是一直在硬挺啊，就是虽然特朗普已经给他台阶了，说哎，习主席就跟我关系很好，然后我们要谈，肯定会有谈一个很好的合同。然后呢，虽然关税不会降到零，但是比现在更降低很多。但中国呢一直在说这个胡说八道，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跟那个特朗普谈。那最后其实谁受影响？其实那中国很多外资企业都在撤离中国，那么这就必然要造成更多的人失业。再一个是中国实际上是，所谓的叫有三驾经济的三驾马车，第一就是房地产，然后房地产其实是已经崩盘了，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发展，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它本身都是卖地，就是作为主要的收入，但是呢现在这些收入都没有了，就是都是负债累累啊，那么。这是大的房地产公司都在爆雷，就是包括恒大呀、碧桂园啊、万科啊，就是那么一个个爆雷，然后就是很多就是房地产中国的房产供应就是大大高于这个需求了，那这个很多烂尾楼啊，或者说像个空城啊什么东西，就是其实是这驾马车实际上是早就哑了，或者说这个马也趴下了，就是所以三驾马车只剩2驾，就是还有一家是投资，那么投资呢更加应该是消费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房地产消费，然后还有外贸。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美国跟中国有了关税战之后，在外贸就趴下来了，就是。中国很多工厂都没有订单，因为你这个，这东西就做不了了，因为原来它做外贸，它的利润也没有那么高，就是可能10%啊或者20%，就是薄利多销嘛。你像这145呢，根本就不可能，就是说你做一单亏一单，那么谁会做呢？那现在，之前说是我们下头地区这个下头港，这个。那货物港就是，都变成了鬼城，就是因为之前都是从亚洲来的或者中国来的，货船是很多的，就是那现在就完全没有了，就是中国这种不来了。那对中国本身来说，那能撑多久？就是其实，当官的是就是何不食肉糜，或者说，朱焖酒肉臭，对吧？但是老百姓的话。下一顿吃什么？你就说，当然也有说那个中国会吃，老百姓，就是中国这个关税战的底气在哪里？美国的底气是，美元对吧？然后，美军对不对？就是，还有什么？就是都。美股对吧？就是这个都很厉害对吧？中国的底气是那个底气在哪里？底气是观音土、树皮、草根，因为就是这个，反正 历史上或者说所谓的大饥荒或者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吃的这些东西，没有把所有人都饿死，对吧？总有人吃了这些还能挺下去。那其实能够撑多久是很难说的，有可能会造成大饥荒，新的大饥荒，因为你没有收入了。就是现在举个例子，就说现在的正儿八经比较有预测，不是就比较相对比较安全的职业，可能就是滴滴这样的，比如说开车，对吧？就是出租车。那以前就是你在路上开12个小时，然后一天能够挣个800块钱。那现在其实就是一天开15个小时，一个月才挣5000块钱。那这个就差的太多了，就是你在就是这个就基本上是萧条。因为在以前的话，比如12个小时，一天800的话，10天就8000了。那你现在30天才5000，对吧？就是而且这种是最艰苦的工作，因为其他的工作都不能保证。因为就是体面的，比如说外资企业，他们纷纷都在撤离。那么你中国的很多公司都没有外贸订单，那么这个收入是很低的。那么现在很多美国啊，不现在很多就是上海啊、北京啊，就是以前的那种最繁华的地段，包括南京路啊、王府井啊，现在都是鬼影不见一个人，就是包括广州啊，什么都是就是以前最贵的这种商城，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因为大家都没有能力去消费，所以人都在哪里？都死光了嘛，就是或者说都躲在家里嘛，就是现在所谓的北上广深应该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但是最繁华的城市的最繁华的地段都是鬼影不见一个人。那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中国人就是已经没有消费了，可以这么说。当然就是新冠呀或者什么东西，其他新冠的疫苗呀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造成了很多就非正常死亡。那么当然人口减员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中国能撑多久还是确实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我现在就很难说这件事情究竟是特朗普故意这么做的吗，还是意外的这个发展达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确实是很难说。因为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给中国征的税只是34%，那么对台湾也征了32%，但是中国的反应就是也给美国反制，然后特朗普又把它加到了54%，加54%之后，中国又反制之后，中国特朗普又把它又加了50%，所以104之后，中国又反制，那反制好像是过家家一样，再反制，特朗普把它加到125，然后加上最开始的就年初的时候，他说是为了芬太尼，就是给中国已经加了税这个东西。那就变成145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那么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commercial。那么因为工作人员不在好像，所以呢我们继续谈我们这本When you really do the commercial。 那我们继续谈这本那个西雅图华人月刊第24期啊，就是我们最近的就是第那个2025年的第4期。那么我们这一期上面又有一些新的内容，就是包括那个理财啊。那么就是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那个叫三里洋，就是那个 杨女士呢，就是介绍遗产规划对华人社区的重要性，还有跨境的经验带来的启示，而且我相信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内容。那么，月刊现在其实是有一些，有一些八卦的内容，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做一本比较综合的一个杂志，就是。不希望做成纯政治或者纯新闻的一个杂志，因为纯新闻的话，因为月刊这个杂志呢，就是一个月一期的话，有的新闻就没有，不一定有很好的时效性。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月底出，当然用的新闻可以是最接近月底的新闻，但是呢，到这个杂志放到，等到杂志到月中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新了，所以呢，我们就新闻啊时事的那个比例是，从以前的40%应该是降到现在10%到20%左右啊，因为两三篇15%可能，因为我们的总篇数还是有10多篇吧，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可以说是一些娱乐呀、八卦呀，那么社会或者说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一些案件呀，这些就是反正是内容还是很丰富的。那么就是这一期呢，我们就是继上一期我们就是刊登了曾经绑架李嘉诚儿子的一个案件啊，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是刊登的是一个李小龙，是怎么死的啊？然后那个当事人的回忆，那这个就是，好像也不是新闻，但是呢，你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还是挺少的，因为李小龙作为华人当中的一个英雄一样，就是被人，非常的追崇，就是他知名度也高，在好莱坞。演电影知名度也很高，也很出名啊。然后他是武打或者就是武打明星。那么这个他能够举世闻名的话，应该不是偶然的。那而且呢，李小龙呢是生活在西雅图的，因为后来呢去世之后呢也葬在西雅图，所以呢很多人到西雅图来，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到了西雅图都会去瞻仰李小龙的墓。那么对李小龙究竟怎么死的这件事情，好像很少人有人知道。那么李小龙是死在一个女士叫丁佩的床上。那么他是在香港拍电影期间啊，那么为什么会死在这个一个美女的床上呢？就是这个丁佩其实过了几十年之后才发出了一个声明，就是但是呢总感觉有欲盖弥彰的意思，因为这个人家猜都能猜出来为什么会李小龙为什么会在这个美女的床上啊，然后呢但是死了呢，就是还是蛮遗憾的事情。那我们进一下那个广告之后回来。 Let's do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 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那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又叫小袁说事。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下图华人月刊的主要内容，就是最新一期，也就是2025年第四期四月份这一期，总第24期，也是两周年的这一期啊。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李小龙，就是死在那个电影演员，就是美女丁佩的床上。那么丁佩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呢，又为了澄清这件事情呢，就是发了一个声明，就是相当于是拍了一本书，还拍了个电影，说李小龙和我。那实际上是欲盖弥彰，因为他本来想说他跟李小龙没有这种皇帝之间的婚外情的关系，那实际上呢，因为有很多亲密的镜头，那么相信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还是有这种婚外情的关系，因为李小龙当时是在婚内，然后呢跟这个婚外的这个女士在有了床第之欢，然后还死在他的床上。那么李小龙去世之后呢，就是丁佩是有好像在风口浪尖，就是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指责他。那么当然警察说是这不是谋杀，确实是因为药物呀，或者李小龙自己身体的原因才去世的。那么丁佩呢，他不久就又结婚了，实际上就嫁给了一个特别牛的人，叫向华强。向华强在香港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电影人啊。可惜这个婚姻没持续多久，就是不到三年又离婚了。然后向华强呢就又跟另一个女士结婚，又生了两个孩子啊，我一个叫向左，一个叫向右，但是左跟右都加了单人旁啊。那么这个就是向华强呢，在中国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相当高的知名度。那么当然最这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李小龙，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八卦给大家简述了一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讲了一段历史，就是周恩来毛泽东和这些，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也在这期杂志上面介绍了一些那个就文艺副刊啊，就是有的是西藏的旅行，有的是浙江省嵊县，就是现在叫嵊州啊，就是那么嵊县是出粤剧的，所以呢就是这里面除了旅行之外呢还有粤剧啊，所以呢还有呢一个是我们中文电台之前的一个主持人叫左威，他在写他自己个人的系列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期讲的是他生第三个孩子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华人圈子里面，我觉得生小孩的标配是两个，就是生三个已经不太多，生四个当然也不太多。那么生三个也是值得写一写的，生三胎。但是我觉得生两个的还是很多，确实很多。一个跟三个都不太多，但是也是数量也不少的。这就是一个这期杂志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其实在杂志上面还有些广告，就是一个是我们那个叫5月6号到7号是就是华盛顿州，这叫Give Big 对吧 ？Give Big 就实际上用那个翻译的话，你说它是慈善日也好，或者说 是一个捐款给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一个日。那么如果给非营利组织捐款的那一天的那两天捐款，就是大公司会 match 啊。所以呢我们下头中文电台是有本身是公司，但是呢我们是有非营利组织那边下头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那么包括下头华人月刊都是受到那个下头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就是在这个 Give Big 这个全华盛顿州就是一个捐款日或者说慈善日上面得到大家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页的这个 Give Big 的这个广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广告是那个这是我们第二次举办叫 CCTV 那个青少年才艺大赛。那么去年我们在西雅图办了西雅图选区的比赛，然后呢就是选出来的优秀的节目呢就送到了中央电视台参加就是中央电视台参加那个就是全球的总决赛。那么去年呢我们由我带队啊，就是去了10个孩子，然后呢有7个孩子是拿了特金奖，也就是一等奖，然后有3个是金奖，就是相当于是3等奖。那么我们还拿了一个就优秀指导老师，还有一个是优秀组织单位啊，就是奖。所以呢今年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也在期待这个活动。那我们因为前期呢都比较忙，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才开始理出头绪，然后要通知大家参赛。基本上的日程呢是5月24号是教那个视频，6月7号呢在 Newcastle 的那个Aegis Gardens 就是举行那个西雅图地赛区的比赛啊。那么这个反正大家有兴趣呢就欢迎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通知，或者西雅图华人月刊上面也有那个现在华人月刊上面也有广告，所以呢欢迎大家关注。我那个这个是一些那个相应的就跟杂志相关的内容啊。那么我们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近期在举行的一些事情，就是做的一个项目是Overdose to Action 啊，就是OD2A 这个项目。这项目是华盛顿州卫生部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其实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社区里面就是吸毒过量的人送医救治啊。那么这个其实说好听一点是渡人啊，就是相当于或者是救人，是一个仁慈之心也好，或者说因为这些吸毒的人嘛都在人生的边缘，因为你有可能随时随地就可能甚至失去生命啊或者什么这些人。可以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从2月份开始就是开始比如签约啊，然后3月份开始就是有正式的 Navigator， 就是专职的一个项目项目专员啊，然后我们有了2个项目专员。那么我们跟 Chinatown 就是在那个吸毒的贩毒这个风口浪尖这个黑三角也好，或者这种敏感地区，就是有合作的伙伴，然后呢他们见到合适的人会向我们推荐。那么推荐之后呢，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准备去接这个一个非裔的一个女性去救治。那么一开始说需要的时候是星期六，然后呢我告诉他们星期六呢是 就是那个救济的医院是不接受直接上门的，就是 walk-in，他要，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可以的。那么，所以跟他说，要么星期一吧。那么，当我们星期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那边，打电话说我们来了，然后我们可以去接他。结果他说很可惜，那天他说星期六没有等到救治。星期天，这个非裔的女性，她到一个店里去偷东西，然后被抓了，然后现在在监狱里面。所以呢，这些人他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同情这个犯罪分子啊，就是你这个去抓，你去偷东西，然后这种事情肯定犯罪的，然后不值得同情。但是呢，但是这些人其实他们的命运或者 very delicate，就是非常。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就是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他就失去 everything，或者没有，有可能会没有命啦，然后当然也没有体面的工作，也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什么 everything 都不体面，对吧？这个就是那么我们如果这个项目就是比如说在他们需要救治的时候能够送他们去救治，我觉得总是还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下属中文电台，其实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定位呢？就是，我们的定位首先，我们定位是一个社区组织啊，我们是为社区服务的。那我这个社区并不是说，中国传就是一定要是中国人，或者一定要亚洲人，或者说一定要中国大陆的人。我们社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边上的百姓都是我们可以说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对吧？The community，所以 community based，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少数族裔语种的一个媒体，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社区组织，所以呢，我们可以为社区服务。那么如果啊，我说大街上面也好或者什么，就说这种吸毒的人、吸毒过量的人不可自拔的这些人少了。或者他们得到救治了，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那么，那么社区组织啊，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媒体，这是没有话可讲的，因为我们叫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中文，Chinese 或者 Mandarin 或者 Cantonese，那这个是只是因为你就算是 ethnic 或者Chinese 的话，你这个就是在美国来说是绝对是一个少数族裔，对吧？因为像华盛顿州，像西雅图市，这个它的中国人的 population 的这个比例啊是4%已经算高的了，就是所以呢，中文的人数是少的。那我们作为一个讲中文的一个媒体的话，电台的话，确实是少数族裔媒体。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一个文化组织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是文化组织？因为我们除了每年办演出，我们在 Bernalillo Hall 就是西雅图最大的音乐厅，也是西雅图交响乐团那个的音乐厅，举办这个规模。盛大的春节晚会，这些，这就是文化。我们做的是文化，我们保留了，就是弘扬中华的这些文化。那么，当然我们还做其他文化相关的活动。那我们有比赛，比如说华盛顿州华语小姐大赛，还有北美脱口秀大会，这些都是我们主办的。那么我们还在办那个，下到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那个给小孩子进行培训。那么这些都是艺术啊，所以呢，我们举办很多艺术相关的活动。所以呢，这是我们下到中文电台的定位。那么我介绍了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办这个OD to A 这个就是 overdose to action，overdose data to action 啊，就是，我们也会收集这些人的一些数据，就是比如说他们是什么族裔的，那么比如说 African 对吧？ 那么，就是，那么我们也会 reach out 到很多的场合，所以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如果碰到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朋友需要救助，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送去救治。所以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同时也在做的一个项目。那现在呢，我们在介绍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些媒体平台，就是我们的媒体平台呢，其实是挺，其实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那个，comprehensive， 就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就除了电台之外呢，我们还有，每天公开发表的，就是西雅图本地还有全华盛顿州的文章都有近十篇，就是西雅图跟华盛顿州的新闻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的，每天是四篇。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全美国的新闻，就差不多是每天五篇。那还有我们就是每天半个小时的广播的新闻，同时也在 YouTube 上面直播。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作为媒体平台呢，就是有广播呢是有两个频段。那除了你开车听之外呢，就 AM1150 还有 HDFM， FM 就是 8.9 channel 速率啊。然后呢，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是这是苹果手机上面有的，那么还有 Spotify， 还可以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收听或者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有 social media， 对不？就是有小红书，有微信公众号，还有 Facebook 啊。那么这些其实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全，也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媒体矩阵。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全面的发展，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华人的声音能够传递出去，然后作为更好的发挥这个桥梁的作用，能够使我们东西方那个相互理解啊，就是中国华人能够理解就是美国，美国人也能够对中国的文化就是有所欣赏。当然我们也希望成为观众听众的桥梁，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我们就是 Asian America Chinese America， 就是这个社区能够跟主流社会能够连接起来。那么也希望我们成为这个西雅图地区华人的声音。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有限呢，我就简单的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那么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需要跟我们沟通的，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像 YouTube 还有我们其他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等，还有 email 地址可以 crsradio@gmail.com 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